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郑红兵推开车间厕所的门，他环视这个没有窗户的厕所，有犯人打扫，干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处处陈旧，墙壁斑驳，能够看到被砖头封死的小窗的痕迹。小便池是后装上的，墙上也保留着过去2尺高的水泥池印记。小便池对面沿墙一溜有5个大便间，是用最简易的材料安装间隔起来的。郑红兵拉开其中一扇门，整个框架都摇晃，他仔细地看着搪瓷便池，想象着便池下和墙壁后面的结构。郑红兵徒手比划起来，他先是假设手中有一个钢凿，比划着去凿便池后面的墙壁，想想这个办法不好，他改为假设用铁锤猛砸3下，把搪瓷制的便池打碎，然后比划用锤，还是用锤把子后面撬钉子用的工具把砖缝里的粘土凿掉，有了缺口，再用锤子把原花池四周的砖敲掉，以扩大洞口。这么比划一番，郑红兵觉得有数了。忽听门外有动静，郑红兵连忙调转身体，解开腰带，蹲了下来。回到车间，郑红兵把一节直径5毫米的铁丝塞进工作台后面靠墙的缝里。他拿起钉锤掂了掂，钉锤是全钢制作，锤头和把儿都是钢铁的，把儿的尾部呈燕尾状，用于撬起钉子。第二天中午，建设的铁门被管教人员打开，手术后的包文谋从脖子到胸口都裹着绷带，被带进319监舍。管教隔着铁栅栏宣布，学员包文谋动手术不久，在他伤口愈合之前，大家照顾着点，有恶意加重包文谋伤情的一律严惩，听到了吗？
听到了，
众学员齐声回答。管教一走，同建舍的犯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小声问候起来。包大哥，你可出份儿了，好汉包大哥，这边坐下。郑红兵走过去握了握包文谋的手。文谋啊，你也太过分了，犯得着受这个罪吗？包文谋望着郑红兵，扑通往下一跪。大哥，我老妈动了手术，有救了，你的大恩大德，小弟我来世一定相报。郑红兵连忙扶起包文谋，使不得，老弟，你妈就是我妈，说什么报恩，你动作大了震坏了伤口，我可担当不起啊。这一天下夜班，郑红兵爬到自己的上铺躺了下来，觉得枕头有些异常，他不动声色地翻身侧卧，把手伸到枕头下面，触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慢慢拿出来看了一下，这是窝成一团的输液用的橡皮软管。白雪梅给沪上市百年大计工程事务所去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事务所办公室秘书。这里是百年大计工程事务所，请问您找哪一位？
我是江昌市公安局的白雪梅，一年前贵所承担了调查顺昌大桥倒塌事故的工作，我想和负责调查工作的同志谈一谈。
哦，顺昌大桥的调查是耿工负责的，耿工已经辞职离开我们所很久了。秘书回答，您能够找到他现在的联络方式吗？
对不起，当初他离开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留下联络电话、 email 或者其他，所以你昨天还在议论这件事，因为他的一些私人邮件到现在也没法给他转去。来江昌的还有他的一个助手小姚啊，他也辞职了，去向不明，好像他们都有意不让我们知道要去哪里。当初他们申请工作时填的表上总有他们家庭的相关信息吧？
白雪梅不死心，我们试着联系过，或者是搬家了，或者是其他原因找不到他们的。
这就很明显了，他们是刻意让人找不到的，除了被人收买或者受人威胁，没有其他解释。 这更能说明犯罪集团的狡猾和阴险，对于破案本身却没有帮助。白雪梅给工程事务所的秘书留下自己的电话，嘱托一旦有他们的消息立刻转告他。白雪梅来到周清泉的办公室门前，看到周清泉正在伏案工作，白雪梅敲了敲本来就开着的门，周清泉这才抬起头来，哟，雪梅，请进。白雪梅进门后顺手把门关上，周清泉开了个玩笑，你是想给其他同志多一点想象空间是吧？白雪梅拉了把椅子坐下，就算是让有些人在紧张工作之余得到一些调剂吧。有什么新发现？我给沪上的百年大计工程事务所打了电话，负责调查顺昌大桥事故的耿工在返回沪上后不久辞职，接着协助他来江昌搞事故调查的助手小姚也离开事务所，两个人下落不明。周金泉浅浅一笑，这就对了，整个事情是个精心设计的阴谋，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我去寻访负责大桥桥墩施工的工程队队长袁才珍，他同样辞工，带着全家到外地去了，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联系电话、地址等等。这说明我们非找到施工的知情人不可，总不会让所有参加施工的人都消失吧？参加施工的有三类人，关键的负责人如袁队长和现场工程师都找不到了。搞搬运和搅拌等非技术活的大多是农民工，他们只是做最简单的粗活，找到他们也不能证明什么。但是公司的正式技术工人是知道基本原理和正规操作要求的，我们要找的是这些人。周清泉说的有板有眼。这么说你已经有寻访对象了？周清泉点点头，我也正准备约你一道去找这些技术工人取证，他们毫无疑问的会受到过公司或者黑道的威胁，但是他们同时又一定具备劳动人民的良心和正义感，访问他们一定会有收获。为了取消他们的顾虑，我们的寻访只能秘密进行。什么时候去？今晚就去。晚上周清泉和白雪梅便装出行，他们走到后街的一个院门前停下脚步，周清泉用手电筒辨认了一下门牌，就是这里。白雪梅上前敲门，里面传来一位上了点年纪的人的声音，谁呀？白雪梅回答，是我，我是雪梅，夏金娟的朋友，我们来看看夏伯伯和伯妈。金娟的同学吧，快开门去。说话的是夏金娟的妈妈，你看这孩子，让同学来也不先来个电话。老夏嘴里埋怨着，打开大门迎接两位年轻人，请进。金娟到青海支教去了，你们一定很想她吧？雪梅热情地寒暄道。是啊，你们提前回来了？周金娟说，我们没去青海，来这儿看看你们，还有点事情要请教。好啊，我们在院子里坐着乘凉还是进屋说？哎呦，好羡慕哦，你们还有个院子乘凉。夏伯伯，我们还是进屋谈话吧。老两口把周清泉和白雪梅引进屋里，老夏吩咐夏大妈，老伴儿泡茶去。白雪梅说，不忙，我们不喝茶，喝了睡不着觉。那就切西瓜，西瓜在井里泡着呢。哎呦，可别麻烦。周清泉不好意思起来，好，我这就去。夏大妈高高兴兴地答应着，转身出了门。老夏招呼客人，让他去，见到你们我们高兴，你俩坐下。周清泉和白雪梅坐下了，其实他们也希望只和老夏一个人谈。夏伯伯，真对不起，我们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能采取私人访问，选在晚上来。白雪梅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缓和，可是老夏一听脸色都变了，什么事儿？我家金娟。周金娟马上说明，夏金娟没事儿，她很好，我们今天下午还和青海支教团的领队打过电话，她那儿偏僻，手机信号不好，所以不能经常给家里来电话。哦，那就好，你们要谈什么事儿？ 老夏心里这才踏实了。白雪梅从随身小包里拿出工作证，打开给老夏看。老夏一看就明白了，你们是公安？哎，我就知道那件事没完。怎么会完？几十条人命，上百人伤残，20多亿国家的财产。夏伯伯，天理昭昭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周清泉也愤然说道，犯罪集团只能隐瞒一时，怎能猖獗一世？我只不过是个工段长，桥墩机组不牢，意见我提过。向谁提过？钱主任。可他说不会有问题，我们只要按照设计方案去做就好了。是这么设计的吗？周清泉问。我是工人，怎么设计的我哪里知道，心里打鼓，可是端人家碗受人家管，哎，作孽啊，我心里一直不安，一直等着你们来问我的罪。白雪梅诚恳地打消老夏的顾虑，我不认为你有罪，你受到良心的谴责，这说明你作为建设者之一，对于大桥倒塌有一份责任。现在我们要把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这是你重新承担起这份责任的时候了，这也是你告慰在大桥事故中无辜丧生的冤魂的机会。大门被推开，夏大妈捧着西瓜进屋。西瓜来了。金娟他妈，你把西瓜放下，到邻居家串串门，我跟这两个年轻人有重要的话要说。老夏吩咐老伴儿，这可吓了夏妈妈一跳，出什么事儿了？白雪梅赶紧安抚她，没有，阿姨，您还是在院子里乘凉比较好，千万不要引起其他人怀疑和猜测。阿姨，你自己也不要乱猜，我们在谈顺昌大桥的事儿，为了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过。周金泉补充了一句，他觉得还是得告诉老人是什么事儿。啊，我知道了，我这就到院子里去。老夏此时心情也稍微平静了一些。那你们是知道他们下过封口令，知道杀钱主任是给我们所有参加施工的人看的？他们以为让何武成一个人去顶罪就能瞒天过海。夏伯伯，何武成的父母和你们差不多的年纪，将心比心，我们该还他们一家一个公道啊。顺昌大桥建成后，在试验通车时就倒塌了，作为工段长，你认为何武成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听了白雪梅的这番话，老夏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女孩是何武成的女朋友，难怪第一眼就觉得过去见过她，还以为真的是金娟的同学呢。老夏叹了一口气，哎，何工完全是无辜的，桥墩刚建好，钱主任就辞职了，公司提拔何工当这个主任，就是算计好了让他去顶罪。何武成过去也是总经理助理，他在建桥墩期间有没有到过施工现场，有没有过问过工程进度？周清泉想证实一下，据我所知没有，提拔他当主任后，他对施工还是挺上心的。白雪梅说，好，让我们从工程开始说起，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搞清楚。夏伯伯，你只是我们调查的施工者之一，我们在完成整个调查工作之前，即使在公安局内部都会保密，请您放心。我放心，就是有危险我也不怕，把真相告诉你们，我才能把这颗心放下，轻轻松松过日子。离开夏家，周清泉和白雪梅来到江边公园，他们依着栏杆看着在两岸灯光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江面。老夏是个正直善良的老工人，顺昌大桥的倒塌出了几十条人命，作为施工者之一，他心存深深的内疚。可是钱主任被杀，何武成被顶罪入狱，他们工程队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威胁，他哪里敢出头挑战曾老板和黑道？面对深夜来访的两个警官，他把所有工程细节和黑道如何威胁他们的事都说了出来，白雪梅全程录音，作为今后破案的证据。昌盛集团总经理曾金虎过去 可是江常是出了名的地痞流氓，后来做起生意来，一晃变成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说他有黑社会的背景，谁都信，但是并没有他犯罪的证据。其实刑警队对曾金虎何止是了解，老一点的刑警可以说对他很熟。周金泉刚分到刑警大队的时候，就和他打过交道，有好几起贩毒绑架案，相信都和他有关系，当然没抓到有力的证据。后来社会上或者说他们道上传言，曾金虎金盆洗手不干了，没想到他越玩越大了。去年顺昌大桥倒塌案发生时，周金泉被派到外地执行任务，前后几个月时间，等他回来，这个惊天大案的审理已经接近尾声。事实上周金泉提出过对审理结论的异议，不过没有被采纳。昌盛集团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它的业务范围从最初经营商铺和搞运输，到后来承包工程搞房地产。想要查清它的资产以及这个集团滚雪球式的发展过程是不容易的。周清泉怀疑他们的资金来源有问题，特别是他们最初圈地建房的大笔资金不可能从小商小贩的经营中积累而来。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岳律师说福山现在的负责人陈世民打算动员昌盛集团伙同金刚公司和美国的金山公司合资买下福山公司。金刚公司实力不大，只能充当一个配角。你想这个昌盛集团得有多么大的财力，特别是他们需要有能力填补上福山公司几亿巨款被盗劫所造成的损失。白雪梅的话让朱清泉感到特别的诧异和不解，难道郑鸿斌就是因为昌盛集团想吞并福山而被陷害的？他们犯不着去惹上这么大的事吧。我的意思是，昌盛集团一路还算顺畅的，不管合法非法，昌盛有的是他们发财的轻车熟路，为什么要把福山搞垮再接下一个烂摊子？白雪梅也是这么想的。是啊，假设为了钱把那笔钱转走不就完了？所以这个思路不对。周金泉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提出疑问，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文尊辉可能涉案，那么文尊辉同昌盛有关系吗？是什么关系？凭直觉他们不大可能混在一起。文尊辉是外地来的高学历高智商的公司内部高管，曾金虎是本地地面上混出来的流氓地痞，他们怎么会相互信任，联手搞出这么大的阴谋？这么几个重要线索的出现，把案子搞得迷雾重重。